四世纪。四世纪第一章，对不起，我说错了，应该第十三章，第三章，四世纪第三章，第一节，耶和华留下的祭族，为要试验那不曾知道与迦南征战之事的以色列人，好叫以色列的后代又知道又学习未曾晓得的战事。所留下的就是非利士人的五个首领和一些迦南人、提顿人、丁珠、利巴嫩的七位，从巴利黑门山直到哈马口，留下这几族，为要试验以色列人知道他们肯听从耶和华借摩西吩咐他们的列祖的诫命不肯。以色列人竟住在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中间，娶他们的女儿为妻，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并侍奉他们的神。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去侍奉朱巴利和亚瑟拉，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米索波达米亚王古山利田利沙田的手中。以色列人不是古山利沙田八年。第十二节，以色列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是摩亚王伊基伦强盛，攻击以色列人。伊基伦招聚亚南人和亚玛利人去攻打以色列人，占据棕树城。于是以色列人服侍摩亚王伊基伦十八年。好，我想我们圣经呢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知道这个周末一连串的信息呢是讲到教会增长的秘诀。那么当然我们是特别用到保罗说过的话，因为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很明显保罗告诉我们教会增长的秘诀是什么，那就是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然后下面呢很自然就说到身体渐渐的增长。所以毫无疑问的，在圣经里面有一段很明文的圣经告诉我们教会的增长秘诀到底是什么。那简单的来说就是连于元首基督。可是呢我们对于这个词元首基督好像很熟悉，但是呢我们需要还是用神圣经的话来解释它。所以我们读到以弗所书第一章的时候，那么你就会读到这样的一句话，就是说等到我们的主他真的升到天上，让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注意到以弗所第一章最后是怎么说的，又将万有伏在他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所以第一章讲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第四章讲到元首基督，讲的比较翻译比较土一点就是头基督。所以身体有头有身体，所以我们都知道基督是教会的元首，那么教会呢是基督的身体。我想从第一章到第四章我们应该很清楚。但是呢讲到元首基督的时候，事实上呢我们如果仔细的读22、23，我们特别注意到主升到天上，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 最讲到元首基督，一面是教身体的头，那另一方面呢乃是宇宙的元首。所以现在我们要问，有没有可能我们今天能更明白一点，到底这两个中间有什么样的关系？没有错，今天讲到基督是教会的头，那是生命的关系。但是今天讲到基督呢是万有之首，那个关系是君和臣的关系，因为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所以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这里讲到元首基督是这么讲的呢？然后你再往前推一点点，你就知道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有两次讲了产业，中文是翻的基业，其实 原文就是产业。所以一个呢是在第十一节说我们也在他里面得着了基业，他当然只是基督来说的。我们如果在基督里面得到产业的话，那么我们都知道，特别在旧约里面一幅很明显的图画，就是神怎么把迦南美地给了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的子孙做他们的产业。那如果把这些翻译新约的话来说，那既然这个迦南美地是流奶于蜜之地，奶是动物的精华，蜜是植物的精华，那么现在动物的精华加上植物的精华代表生命的精华，那当然如果把它翻成以弗所书的话，那就只能基督彻不得的丰富来说。所以当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不止罪得的赦免，我们也得到属天的福气，还有呢我们得着基督在基督里所有一切，在基督那彻不得的丰富。所以每次讲到迦南美地，那么到了新约我们都知道，就是指着一个基督蒙恩之后，他不只是罪得赦免，他不只得了救恩的快乐，他不只得了平安，他不只得了喜乐，他事实上呢所得着的乃是基督和基督里面的一切。所以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在他里面得了基业。但是最叫我们惊讶的是，保罗下面接着为我们带我们祷告的时候，他里面有一句话说，他就指的神在圣徒中得的基业，也就是产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所以在这里慢慢的我们就有点不清楚了，因为讲到如果基督是我们的产业，这个我们懂，我们的产业是何等的美好，而且产业何等荣耀，甚至你可以说丰盛的荣耀，何等丰盛的荣耀。但是你做梦也不会想到，圣经里有一节圣经说神在圣徒中要得一个基业，要得到产业，而这个产业呢不光是产业，而且是荣耀的产业，不光是荣耀的产业，而且这个荣耀是很多很多的，所以叫丰盛的荣耀的产业。那保罗讲到这里完全词穷了，所以他说何等丰盛的荣耀。所以在这两个词中间，我们现在要问，我们怎么明白这两句话呢？那么所以我们特别要从旧约来讲起，因为旧约是影子，新约是实体，旧约是图画，那么到了新约呢，我们就认识一个一字一个一个的字。所以这次呢我们就回到旧约，因为我们仔细注意到在旧约里面也讲到产业，而且产业是圣灵一个很重要的思想。那前面讲到产业的时候，多半都是讲到迦南地，迦南是他们以色列人产业。但是等到你读，如果读这个词读到整个旧约之后面的时候，同样讲到产业，但这个时候呢你就发现不是指着迦南美地说，是指着以色列人说，原来以色列人乃是神的产业。所以现在我们才明白，原来当你来看整本的旧约的时候，你才知道说为什么神把迦南美地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做产业。因为他既然是流奶于蜜之地，结果呢他们享受那个产业，当然他们就成长。如果说我们今天蒙恩得救，有了救恩的快乐，我们一定成义，一定成圣，我们也一定得荣耀，那么不错，我们享受所有一切在救恩里面的快乐，所有在基督里面一切的丰富都是我们的。但是有没有可能一个人这样做他永远长不大？不可能。所以流奶与蜜汁目的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叫我们长大， 那么婴儿成长了就有长成，就像一个做父母一样，在小的时候孩子们的的确确会给他们吃给他们穿，你看见说把最好的给他们，那么这个是他们小的时候，但是目的是希望什么？希望他们有一天能够有成，希望有一天他们慢慢慢就长大了，而且长成了，无论是走到地毯那一端，无论是毕业典礼，到那个时候，也许年轻的时候十个孩子累赘是包袱，但到了年长，到了一定时候，等孩子都长大的时候，你看见说这十个孩子都是他们的产业。同样的，神对待以色列人，把产业给他们，把牛奶与蜜制剂给他们，不是光为着他们欣赏，乃是为着他们能长大，以至于这成长，以至于长成。所以等到最后，神终于有他的产业了。换一句话说，现在等到以色列人他们长大了，结果呢，神说我的产业。那么然后呢，他要找这个君王，要找这个 CEO， 是专门能够帮助他的产业越过越丰富的。为什么今天在世界上有几个 CEO 他的薪水比总统还要多呢？就是因为别人不能，只有他能。如果这个产业经过他的手的话，你就看见那个成长是一个几何级数的成长。同样的，那 Angel 以色列是神的产业，所以神一定要找到一个合乎他心意的人来做 CEO， 来管理他的产业。那管理的目的不是辖制他们，管理的目的是做他们的榜样。所以结果最后呢，你看见就把以色列人就不止带到丰富的成熟的地步，而最后能成为神的见证。意思就是说，他们不管到什么地方，他们能代表神；他们不管在什么地方，人看见了他们就看见了神的荣美。所以这是整本的旧约，那新约呢也是如此。所以我们才晓得说，原来今天我蒙了得救以后，我们在他里面得到基业。但是呢，不要忘记，如果我们享受了基督所有的丰富，我们不可能是原封不动，我们一定在主的恩典中就渐渐的长进，凡事长进就连于原始基督。那么在这个时候，那么大家会注意到，慢慢因着我们长大的缘故，成长的缘故，慢慢的在我们身上人能看见基督的荣美。所以现在你才知道说，如果今天神拿我们来做产业，他能看见我们里面有一点发光的情形，那就是荣耀。那我们是没有荣耀，乃是我们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乃是当我们彰显基督的荣美的时候，我们像月亮一样是没有光的，但是我们反射太阳的光，那么就叫人看见了荣耀。所以如果这样的话，那是不是那个成长的秘诀，教会增长的秘诀，我们可以当我们复习旧约的时候，我们应该能捕捉到一些的感觉，我们能够捕捉到一点圣灵的思想，因为神的话旧约新约是一气。所以呢，我想我们昨天就从旧约历史讲起，从创世纪讲起，那么一直讲到约书亚，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从士师记开始继续说。那么讲到这个产业，那么特别是讲到我们在他里面得到基业，所以我们特别讲的亚伯拉罕，神给亚伯拉罕给他的子孙就是那块牛奶与蜜制剂，就是迦南。然后我们一面讲到亚伯拉罕的经历，然后我们也讲到他子孙的经历，所以一面讲到创世纪，后来我们很快的就跳到了约书亚记，给我们看见了这块地果然是神给亚伯拉罕，给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很新，那么这个，所以我们一讲呢就讲到了约书亚。那我想为了时间的缘故，我们不可能去重复它，所以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士师记。那么大家如果仔细去读士师记，你就知道说，等到以色列人承受产业的时候，他们事实上呢，在约书亚的时候并没有把所有的这个迦南从中赶出去。那我现在要稍微解释一下为什么